好，大家好，我是超全能诊所王伟全医师，然后今天非常高兴邀请到这个史塔克运动团队的科学运动团队的这个执行长
是
周品浩老师，欢迎他。
好，
他应该可以说是这个运动治疗界琢磨就是下功夫非常久的大神啊。对，我们最早认识周老师应该是就是红神的时候吧，
还是更早。红神的时候，应该是红神
也好几年了齁。
对对对，2015年左右。
哦，你都记得，好厉害。对啊，其实我本来更早有机会学红神，因为在我要去，就是我在学增生疗法的时候，其实就一直有耳闻这个现在这个不管是物理治疗界或者是运动那个教练，就是非常盛行的一个东西叫做红神，然后那时候就在想说要赶快去上这个课，可是那时候刚好一直都抽不出时间。那后来就是非常巧合，就是非常好的因缘，然后在这个学习的过程中，然后就遇到了周老师，然后他非常无私的，就是会分享，然后会把他自己所学的东西都分享出来，都教我们那时候的一群学生这样子。对，所以非常的感谢，
非常感谢王伟全医师啊。对啊，那他在于这个疼痛治疗上面已经有很多的这些学习，然后并且应用在大家身上，也在这本书上面也特别讲到这个核心的控制、动作控制上面要用红绳，然后来做一个解决方案啊，并且在他这边也有很深的一个落实啊，那也造福了很多的病人，非常感谢。
不会，我当初学的时候就觉得这个是很厉害的东西啦。可以讲一下你们当时是怎么样接触到红绳，然后怎么样去学习它的吗？
好哦，那当初其实我在阳明医学院里面做了一个这个动作控制里面的一个实验啊，那用 3D 的 FICON 然后再做 3D 动作检测。那当时呢，台湾就有一个这个代理商啊，想要帮我们推荐一个就是检测系统啊，然后他在介绍检测系统的时候就跟我讲说，我还有一个在运动上面动作控制很厉害的东西叫红绳，你要不要来看看？
它是检测运动动作控制这件事情
的一个电脑软体。
电脑软体 ，OK，
对，好，
然后他就顺便也跟你介绍到了红绳这样子，
对，没有错，
OK。
那我们当时的主力是想说利用辅具然后来帮助别人的生物力学结构可以改善啊，然后这样就可以改善疼痛啊或是其他问题。可是后来我们用心去想一想，就是说这辅具终究还是辅具，它脱掉了它还是回到原本的生物力学模式啊。所以我们想说是不是由自主的训练方法可以就是带给人们就是回到自主的健康这样。那就是像书本里面讲的复权这件事情很重要，然后我们就开始去研究红绳到底有什么神奇的魅力啊。然后事实上红绳在台湾我认识他10年前就已经到台湾了，那只是一直都没有很深入的使用多点悬吊然后再解决这个疼痛的人的一些问题。所以后来我们发现这是一个非常值得深入的技术，所以我们就开始花一点时间研究完了之后，并且到这个美国，然后去实地去做一下实习一下，研究他们是到底是怎么运作这个技术的。
是，
然后回到台湾来就认真的思考一下，就把我们公司全部改组，就全部都做红绳。
我觉得你每次做很多事情都是很大刀阔斧的感觉，很厉害。可是我想问一下，你刚刚有提到生物力学的部分，
对，
所以动作控制或者是红绳这样的一个训练，它跟生物力学有什么不一样？为什么它比较能够复权？然后第二个问题就是，因为很多人也会很好奇啦，就是我相信一般民众也会很好奇说，一样的是悬吊训练的话，那红绳跟 TRX 有什么样的不同？然后红绳为什么在做疼痛方面的处理是会比较在行吗？
好哦，那第一个问题是生物力学的部分。那我们在书本里面有讲到，就是疼痛它有分结构性的，然后还有另外一种心因性的问题。对，那所以生物力学的不完整的时候，就会产生一些像结构性的一些疼痛。那比如说可能会有长短脚啦，那骨盆歪斜啊，久而久之就会有代偿性的肌肉，
然后又颞二关节，然后什么到处 歪来歪去的。
对啊，对啊，嗯、所以就坊间就开始很多的这种生物力学里面的一些研究啦，然后把生物力学调整过来之后呢，就可能可以解决一些疼痛上面的一些困扰。
是，
当时我们也沉浸在这样子的一个解决方案里面呢、啊。
是，
但是后来还是觉得说人应该找回自己啊，所以就探索一些自我解决的一些方案在，所以就看到红绳有这样子的能力。
嗯，
那它为什么跟其他的悬吊设备会不一样呢？那我们坊间熟知的运动项目里面，像 TRS，
嗯，
它是属于单点悬吊。
对。
那像红绳的话，它是属于多点悬吊
。是。
那这是两个最大的差异。
嗯嗯嗯。
然后多点悬吊呢，它最多可以到三轨以上。
嗯、
啊，就是三个吊点，然后可以把全身然后吊起来。那主要
很像那个，我每次看到都觉得很像那个不可能的任务，
对对对，
阿汤哥那样被悬吊起来的感觉。
对，没有错、嗯。那主要呢，其实就是因为我们代偿的过程之中，一个很重要因素就是身体的重量跟这个地心引力。
是。
那红绳就可以把我们身体减重，然后不用用这么大的力气去启动我们的核心肌群，然后来做运动。
我记得那个时候好像有很多人，他的就是推广的方式会说，把你一些就是我现在没有要训练的肌肉先悬吊起来，让它尽量不出力。
对 对。
然后比如说我要诱发你的核心，诱发你的臀大肌，诱发你的什么肌，然后就可以比较专注吗？就是比较 focus 在我要活化的肌肉，这样子理解。
对，那我们在红绳领域里面呢，它因为有。就是近30年的临床研究啦，也有100多篇的这一些国际文献了、啊。那里面就提到一个很重要的要点，就是我们在悬吊过程之中，它可以因为降低身体的重量，然后把我们原本代偿的肌肉取消掉。那我们原本要诱发的核心肌群呢，会因为代偿消失了，所以更容易专注的去诱发它。
OK， 为什么把重量拿掉之后就比较不容易代偿？
我们一般可能都是在做站立啊的一些训练的时候，
嗯，
那因为站立的过程之中，你可能核心没有办法撑住你的身体的时候，
嗯，
一开始一启动的就是我们代偿的肌肉，
是，
对，那可能我们的其他的像竖脊肌啊、阔背肌啊，或者是腹外斜肌啊这些大肌群就开始来做代偿了，所以如果这些代偿的肌肉，你可以让它在一个无重力的状态之下，是个放松的状态之下。大脑会觉得说，哇，我不用用大肌群，然后来用力支撑身体的时候，身体就可以更轻易的去唤醒这个核心肌群在用力。
是是 是，OK。好，那我们今天的直播一样是会赠书，就是会赠出一本我的新书，叫做《疼痛先医：脑慢性疼痛是大脑的坏习惯》。所以一样就是，如果你只要分享、公开分享的话，就有机会抽中。我们之后就会用一个软体那个脸书的抽奖小帮手，然后把它抽出这个获奖的观众或听众。好，那可是我有时候在想一个问题，就是说，我刚刚有想到的，就是很多人他会去翘骨嘛，或者是做一些整脊啊，或者是筋膜放松。我知道周老师也是筋膜方面的专家，所以只放松筋膜，或是指比如说刚刚讲的什么足弓塌陷啊、骨盆歪斜啊、高低肩啊。只调整回来不够吗？不是说我为什么不是我把这些东西都调正了，调回原位了，就自然这个人就平衡了，就不会痛了，而是还要做这些肌肉的训练，还要这么搞这么麻烦这样子。
哦，我们王医师的这本著作里面讲的非常好，里面有讲到两件很重要，疼痛会影响出来的会有两件事情，一个是结构性的，
是，
那另外一个可能就是大脑产生出来的疼痛。
嗯，
所以我们要思考的一件事情是，我们长期的代偿可能会造成结构歪斜，所以我们去翘骨啊，或者做一些筋膜松弛，甚至去做一些结构上的调整，一定都会变得比较好。可是你结构变好了，可是你的大脑还是忘记了这些肌肉到底怎么用了，所以久而久之，
所以才会说那个。我觉得我副标其实我自己有时候看到都还觉得很棒，就是慢性疼痛是大脑的坏习惯。
对对对 对。
因为我自己的想法就会觉得说，比如说我的骨盆就是习惯歪斜的，为什么常常去翘骨翘回来了，可是过不久又会歪，你就会变成常常需要去定期去翘嘛。
对对对，
就是因为它又会歪回来，因为你的大脑就是有这样的一个习惯惯性，然后会有这样的一个，其实这就是动作控制啊。你的动作控制就是习惯让它会歪掉。
嗯，
所以借由一些方法， 借由一些动作控制的训练，或者红绳就是其中一个非常好的动作控制训练的方式，让你的大脑知道怎么样是可以回来的，
是
这个就变得很重要。
对，没有错。所以我觉得即使是我们有方法可以把结构调整回来，那更重要就是我们后续的一些大脑上面的一些训练上面改掉它的坏习惯，这是一件很重要的一个过程。
嗯，因为周老师是筋膜的专家，然后也是动作控制的专家，所以我很好奇，就是我每次遇到那个专家的时候，我都很想要问他们对动作控制的理解是什么啦，因为每个人对动作控制的诠释会有一点点不一样，或是做久了，哇，那个感觉，那个心法又变得不太一样，所以我想要问周老师，你对动作控制的想法是什么？以你这么长期在处理动作控制的经验，那我想问你多一个问题，就是它跟筋膜有什么关系？因为想说你是筋膜的专家。
好哦，那为什么会从神经肌肉动作控制转变成要到这个筋膜领域？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观点，就是我们在上红绳课的时候，里面有提到一个叫做 myofascial chain。
OK， myofascial chain 中文应该叫做
肌
筋膜的动作链。对，
对
，OK。
那肌筋膜动作链，哎，我们是在训练神经肌肉啊，跟这个筋膜有什么关系？所以我们就开始去思考啊。筋膜跟神经肌肉到底有什么关系呢？原来就是筋膜就是一层膜，那这层膜包住的里面就是有肌肉跟神经，那这层膜呢，它控制了我们全身上下的一些张力结构。所以如果我们只训练单一肌肉的话呢，那又缺少了这些连贯性。所以我们如果可以比如说有连贯性的训练的时候呢，因为动力链是先从核心启动完了之后呢，然后传导到下肢或上肢的。
对，
所以这个关键就是在于，就是说啊，我们以往可能都只是在做单一关节训练的概念，却没有想到全身性的训练。
如果不先从核心启动会怎么样？
我们一个澳洲的疼痛大师 Paul Hodges 啊，然后他就有一个研究叫做灯亮举手。他这个研究里面就指
灯亮举手是类似什么红旗上白旗下什么那种游戏吗？
它就是一个著名的一个疼痛控制的一个研究了，就是说找了很多下背疼痛的人，
对，
然后来做实验，然后前面有个灯，然后你只要看到那个灯的时候就举手，
是，
然后这时候他身上有插了很多的这个EMG 就是
肌电图的，
对，
就是只要你肌肉有动，那个就会有电波的讯号会显示在电脑萤幕上。
对，没有错。然后就发现呢，腰痛的人只要一举手呢，他先动的肌肉呢是他的三角肌。那没有疼痛的人呢，就如书上讲的一样，举手过程之中你先启动的，在这30到100毫秒之前的腹横肌就会启动。
对，
我没记错吧？
30到110毫秒之前，就是我们的腹横肌会先启动，然后接着周边的肌肉再启动。
对，
嗯。
然后因此呢，我们就发现就是说，哇，原来你要做个举手动作不再只是靠你原本思考的单一肌群三角肌在举手，
是，
而是你的核心肌群腹横肌都会优先启动。
对，
所以这就是一个筋膜动力链的概念。所以我们全身我们走路其实不会只有我们的脚在走路啊，你的核心要稳定，我们躯干啊，手挥臂的时候啊，也连同我们的下肢一起做这样子的动力起来啊，
是，
所以就影响到我，就是说啊，原来我们在做动作控制，一定还要再学习筋膜这样子的力量的传递。
对，应该说这样子就会比较轻松，比较省力。然后你用整个完整的筋膜动力链，从核心到你的周边肌肉去整个动力链这样去走，去动作就会比较轻松，然后比较节能，比较不会受伤这样子。
没有错，
对。所以先从像刚刚举手先直接举手的人，跟这个用先核心然后再举手的人，他就结果就发现，哎，下背痛的人几乎就比较不会使用核心这样子。
没错，是。
所以启动核心其实是对预防下背痛是很好的一个方式。其实这个观念蛮多民众都已经知道了。
是。
对。那我觉得其实这也是最近，我今天才有跟另外一个病人聊到，其实这也是最近几年很大的突破。
是是。
以前的话，大家的观念都还是在于，就是我们只要调整 这些骨骼、哦、骨盆啊、骨架啊，都只要调好了就好了。
嗯，
对。可是也是最近这几年有包括周老师还有很多前辈的努力，然后我们才慢慢哦让大家也知道说原来运动训练也这么重要。
是，没有错，是。嗯，对，都靠王医师啦。
没有没有没有，我只是真的想要推广这个观念啦，然后用一个比较具体或是比较科学化的方式让大家可以相信或是理解这件事情，这样子
没有问题。
对啊，对啊，而且我以前啊、前几次的直播里面就有讲，这个为什么跟书名为什么要叫做疼痛嫌疑脑，就是这个事情是会改变大脑的。就是你如果一直用刚刚讲的，你一直用三角肌在启动，你一直没有用核心，你的那个大脑是会改变的，是会跟原本不一样的。甚至在退化性关节炎的病人身上也发现，哇，他的大脑啊，尤其是他的杏仁核或是其他地方，也都会变得跟没有痛的人长得完全不一样。那藉由肌肉的训练去改变大脑，也会让你的疼痛改善。
会的，
对，所以这个是一个很特别的事情。我记得好像也有一位，好像也是 Nico 是不是还是谁？就是你们那时候邀请的一个德国的，
是教练，
对，一个教练，他就有说，治疗疼痛最好的方式就是运动。
没错，要多动，
要多动。
对，书里面也有讲到。
没错，好，好，那我们今天的话。请大家就是如果有问题的话就尽量留言，随时都可以留言，然后我们等一下会在一起回答大家的问题，这样子。然后也希望大家可以把这些好的资讯公开的分享传播出去给大家。然后如果说你会担心这个分享公开分享的话，你比较害羞的话，你也可以只公开一个晚上，因为我们今天晚上就会把得奖的人抽出来，然后抽出来的人我们就会用私讯的方式告诉你你得奖了，这样子。好，那你就可以把明天把那个地球关掉，这样子。好，那刚刚你有提到这个心因性的腰痛，你什么样的情况你会怀疑这个个案是心因性的腰痛啊？
好哦，那通常呢会来到我们这边的客户呢，如果有腰痛的话，我们都会请他先去找我们合作的医师，然后先来做一些鉴别诊断。那鉴别诊断里面呢，可能就会有 X 光啦，或是超音波，甚至是我们的 MRI。那诊断没有结构性的疼痛，然后它又超过三个月以上的疼痛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用几个方向，然后来做检测。那在这个筋膜运动学里面呢，有讲到这个腰痛的部分呢，其实跟我们的这个胸腰筋膜是很有关系的。
是。
那胸腰筋膜起点呢，会是在我们的腰椎的第三节，往上阔背肌，往下到臀肌，所以在我们的 L3 的位置，
腰椎第三节的位置，
嗯，往左跟往右，然后六公分的之间，你用手指头去碰它，那他可能已经没有这样子的敏感性了，因为疼痛把他的本体感觉都抑制了，
就是他已经分不清楚，已经他的那个辨识的能力变差了。
没错，对，你原本用一根手指头摸他，或三根手指头，他都会觉得都是一根手指头。
哦，这么特别，
非常
是。哦 ，OK， 好。
所以在
这个会怎么样？这个会怎么样？
这个时候他就会有一个慢性疼痛，跟你里面所讲到这个，中枢敏感化的问题会提高。
其实这个就代表你的大脑出问题啦，因为你没有，因为你的那个感觉，你没有办法区辨到底现在摸你的是一根手指还是三根手指。
对，没有，
所以代表你的大脑结构真的被改变了。这个也是下背痛的病人是哇研究是最多的，所以这个已经也有非常多的包括功能性核磁共振啊，或是等等的研究有都有证实这件事情。
是
OK。
所以我们第一个就会先测试一下，就是除了功能性检测之外，还会看一下它的胸腰筋膜里面它的本体感觉到底是发生了什么事情。
OK，OK。
那如果它已经有感觉异常了，代表说它全身性的筋膜已经产生了不同的变化，所以这里面一定就会有中枢神经敏感化的一些问题。
OK， 你们用这样的方式来测试是不是有中枢神经敏感化，我觉得这个方法很棒，
这是很快的，对。
是是是，这个方法很好。好，那大家可以把这个方法记起来，然后找你的朋友帮你测测看。然后我现在秀在荧幕上面的啊，是我在书里面提到的哦。这个是另外我一本很喜欢的书，叫做《腰痛难民》。那本书是一个日本的内科医师写的。那他自己他是内科，所以他本身并不是说骨科或复健科相关的 医师，但是因为他自己本身有严重的腰痛，等于是他自己治疗自己腰痛的一个心路历程啦。然后他当然也做了非常多相关的研究，然后来治疗自己，然后自己慢慢也变成这方面的专家。那《腰痛难民》这本书其实也有提供非常多的资讯，我也很推荐大家去看这本书。那这本书里面有提到一个东西，叫做如何检测自己是不是心因性腰痛。那他的话很简单呢，他就是用一个问卷，所以大家也可以一起。如果你有腰痛的困扰的话，你也可以看看这个问卷。好，那包括第一个可以看左边的这个栏目，如果无是一分，有时候是两分，几乎都是三分，然后你就可以勾看你几分。比如说你的腰痛是不是会让你有的时候想哭或真的哭，然后心情总是郁闷，总是紧张焦虑，一点小事就发脾气，莫名疲劳疲累，然后再来有疼痛以外的原因导致难以入睡。好，就是比如说你就是会很焦躁啊，会一直想很多啊，很恐惧啊等等的，去导致腰痛。欸，其实他如果说哦，等一下我再讲。好，反正然后书的第46页，然后可以看到我们这个荧幕上的图片的右边。好，如果说这四个指标，无是三分，有时候是两分，几乎都是一分。好，比如说你的食欲是不是受到影响，你的工作是不是可以如常的进行，再来睡眠起床之后感觉是饱足的，就是你这个睡眠感觉是醒来是哇觉得很有精神的，再来一天之中早上心情最好。好，这几个你可以去勾你的情况是怎么样，然后把你的分数算出来。那这个量表其实它这个是个案方，但是还有一个医师方的，可能大家可以看我后面附的那个资料来源那边去找啦。那因为医师方的就有包括去看一些影像啊等等的诊断，就比较不是民众可以去了解的部分，所以我就没有放上去。好，不过他这个部分其实就有讲，他那个量表里面其实就有讲到，光是病患这一方，如果分数大于15分的话，其实就可以怀疑自己是不是有心因性的腰痛了。那可是我后来发现一件事情啊，其实它这个总共只有10题，然后每一题最低分是一分，所以其实你只要有5个选项，你勾是有时候或更多，其实就已经有怀疑心因性腰痛了耶。嗯，所以表示心因性腰痛的比例
得长大，
蛮高的，
真的，对，
是。然后刚刚我们直播之前就是有跟周老师聊到，就是动作控制这件事情也会受到很多心理因素的影响嘛，然后包括那个心因性腰痛，或者是受到恐惧中枢，就是这本书我一直提到的杏仁核的部分会受到它的影响。好，或者是像大家可以回顾我们之前的
34页，
之前的 slide 的话，这个。好，我现在秀在荧幕上的这个，好，这个的话就是代表我们中间这个啊，杏仁核，它其实也会影响到我们的动作控制。这个有没有一个比较好的方式可以让大家理解这件事情啊？为什么恐惧这件事情也会影响到我们的动作控制？
我有个客户，那已经跟着我们训练了10年了。
哦，这么久？
对，那。这个客户呢很特别，就是他自己本身就在30几岁的时候就因为这个 HIVD，
就是椎间盘突出的问题，
对，然后就去开刀了。一开完刀之后，
腰椎的吗？
对
，OK， 腰椎的椎间盘突出开刀。
那开刀完之后呢，他就郁郁寡欢啊，对，然后不管怎么做啊，坐立难安啊，都还是会一直有这样子的疼痛的一个的。想法一直出来，所以就寻找很多名医这样子啊。那也有一些我们友好的医师也建议他做一些红绳的训练，可以改善一下这样子的问题。
是。
那训练这么久呢，在
他是开刀前来找你们，还是开刀后？
开刀后，他总共开刀2次。
哇，还开了2次，哇！那
因为他
那一定很惨。
腰痛完之后，后来就他有一次就去就是溯溪啊，然后因为核心不稳定，所以他就在一个就是稍微跳水的过程之中，然后产生了这个爆炸性骨折。
哇！
所以他的
开刀后的事吗？
对。
哦，他已经开了2次刀，
对，
然后又因为溯溪造成爆裂性的骨折，这样子。
对，没有错。
好啊。
那其实就已经很证明，就是哎，如果你有腰椎受伤，开完刀之后，如果你还有这样疼痛出现，其实你的核心是没有办法诱发的。
对，其实我们在临床上也是发现很多开完 不只是腰椎手术、欸、甚至腹部的手术，上次我们也有提到疤痕的部分，也有提到剖腹产或者是那个什么盲肠炎、哦、什么开过肚子或者是肚子曾经有过一些什么腹膜炎啊还是什么疾病开过刀的，那个核心几乎都会受到抑制，
是没有错。
对，那哇，那更何况这位开过两次刀的个案、
啊、
是。结果
然后后来我们就开始利用红绳帮助他训练了，
是。
其实过程之中他也获得很大的改善，
是。
那在爆炸性骨折那时候，他原本要穿铁衣支架，大概要穿一年半左右吧。哦，
他有再手术一次吗？爆炸性骨折有些
有再把那个桥接器呢？
又要再哦 ，OK， 对 ，OK。
那在医生是跟他讲说大概要穿一年半了、啊嗯、不过在红绳训练完之后、嗯、大概三个月之后他就可以不用穿铁衣了，
哇，
可以正常生活、
okay、
这样代表就是说他还是一样是很好的，
是。
那但是后来他又去把这个骨钉拿出来之后呢，他又开始又发现、嗯欸、自己好像没有那个支撑，又开始有疼痛感出现
了，哦 OK
对，所以这其实都是有一连串的一些心因性的一些状态出现。這樣
为什么这样说是有心因性，
就是他一直会感觉到，没有之前是有骨钉去支撑他的脊椎的，他拿出来之后，他觉得好像少了一些东西了，对，然后他就一直要去移动，然后去感觉说，我什么少东西，感觉好像会不舒服这样子，对，所以那个地方他就会变成一个非常特别敏感的区域，大脑已经记住说，哦，那个地方是有受伤的，好像没有完整的好这样子。
对，其实我们一直在讲动作控制，你要想有一个东西在你的身体里，一定会多多少少改变你的动作控制，你的筋膜的走向、它的张力也都会不一样。那甚至以我治疗的经验来说，这种我们就是手术腰椎手术之后的个案，很多时候会发现他在开刀的那个钉子的附近啊会特别敏感。我本来就是有些人当然是变得感觉比较迟钝，但是我后来发现很多人他的痛点就说是在那个地方，而且甚至有时候仔细问会发现他其实不是痛，他会比较偏向是麻，或者是就是觉得那里怪怪的，有一个违和感，有个异物感。
对对对 对, 對。
然后我们有时候会做一个叫诊断性注射嘛，就是打一点点麻药，看看他的痛感是不是就消失。然后我们就会用超音波看到那个钉子的地方，或是支架的地方。然后打到那里的时候，通常病人就会突然叫一声，然后甚至会觉得哇，传到他麻的地方。
对，
好、哦，所以可以表示。有这个异物在那边的时候，其实腰椎会特别敏感，其实是影响很大的，
是，
对。然后拿掉之后，哇，我没想到拿掉之后也会这么不舒服啊。
我的感觉是，拿掉之后，在它里面那些愈合的组织又重新又撕裂过了，所以它的筋膜或者是肌筋膜又重新受损了，所以在那个地方又会引起一些。他原本的一些疼痛伤害的记忆这样子，
是 OK。 那你们除了用红绳去训练他的筋膜还有核心之外，还有做什么其他的治疗方式吗？
后来我们就在想说，如果这些心因性的问题的话，怎么样处理会是比较好的？那如同我们书上有讲到，就是性能核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对，
所以我们再就去思考说怎么样是不做侵入式的，然后又可以有效率的，然后来处理这个性能核。后来我们发现，就是脑神经里面的嗅神经是可以最快速处理到性能核的，所以我们就利用嗅觉系统，然后来做这个性能核的一些处理。
好，我刚好这里刚刚那个那是哪一本书的？好，因为今天那个周老师带了非常多的书，非常多的资料来哦。然后其中有一本书，这本书也非常的有名啊，就是 Barrow Institute， 它是一个专门做内脏筋膜的机构，哈、哦，是法国的一个系统。那它的话就有一本书叫做《脑神经松弛术》，所以他们不只做内脏筋膜，也做到脑神经的筋膜。好，然后这里面就有提到嗅神经，对不对？
是。
好，那嗅神经的部分，大家可以看到现在秀在荧幕上的这个图。这个图其实你就可以看到，从我们的鼻子嗅觉进去是可以直接到我们最古老的大脑的，包括这个刚刚讲的边缘系统、杏仁核、海马回，这些我们这个嗅脑其实就是我们最古老的大脑，或叫爬虫脑，然后它是会跟这些恐惧中枢是有连结的，
是，没有错。
OK， 好，那。 我知道老师有研发一些很厉害的产品吗？我们可以稍微提一下啦，我们不是工商，只是就是有一个很好的产品可以跟大家介绍一下。
好哦，谢谢你哦。那我们在想说如何可以解决这个嗅神经的部分呢？那第一个就是我们要让我们的这个嗅神经诱发出来。那嗅神经诱发出来最容易最天然的方法就是使用我们的精油的部分。
是是是，
对，所以我们就来去思考说，诶，如何处理这个情绪中枢里面最好的精油的配方大概是怎么样去处理。哦，所以我们从100多种里面的精油慢慢的去挑选，然后找到最适合的一个配对方程式，这样子。
了解，对。OK， 因为我自己在临床上也蛮常给病人鼻喷剂的，
是，
然后里面就会加一些精油。那我最早会接触到这个做法，是因为那个霉菌毒素的书，就是有一本书叫《致命的霉菌毒素》，我书里面其实有提啦。然后，它里面就有提供介绍，有一些精油可以杀死。就是霉菌毒素这样子，然后因为它很容易在我们的鼻腔里面滋生，
对，
然后它也会影响造成身体的一个慢性发炎，然后慢性疼痛或者是脑雾啊、疲劳啊等等的症状这样子。然后他就是那本书里面那个作者哈 ，Gio Christa， 他就有说，用一个精油制作的鼻喷剂是一个非常好的做法。那可是我后来又联想到，我们之前有上那个叫做神经。增生疗法的课程，它有一个很特别的做法叫做 sweet nasal， 就是它是因为我们打那个低浓度的葡萄糖嘛，就做一个叫神经解套注射，意思就是说他们研究发现这个 5% 就是低浓度等张的一个葡萄糖容易是可以帮助神经舒缓放松或消炎的，那他就发现不只是可以用打针的方式打在神经周边，
对，
也可以用那个他那时候上课的时候，那个老师 John Liftoff 他是直接把5cc 的那个葡萄糖打在左边跟右边各 5cc 打在左边右边的鼻孔，
是，
然后让他，然后整个人是倒着的，让他去浸润，
对，
然后他的意思是说这样子可以浸润到一个叫做蝶轭神经丛，
是，
那个神经丛其实也是会连接到我们大脑非常多的神经核这样子，
对，没有错，是的，
对，所以我觉得，而且他说那个对蛮多慢性的疼痛或甚至一些糖尿病啊或周边的神经病变啊都会有帮助，
是，
所以我那时候就觉得哇蛮特别的，所以我那时候听到周老师哇他们也很就想就是有想到这件事情会去研发一个精油，我就觉得还蛮厉害的。
没有，就是为了要解决我们客户的疼痛啊，所以就必须要去思考如何找到解决方案。
我觉得我怎么会想到解决个案的疼痛会用精会想要用嗅息的方式？
因为我们的疼痛主要是从脑神经做传导，所以大脑里面总共有12对脑神经，那最优先启动的就是我们的嗅神经的部分。所以嗅神经也是最快速连接到我们的杏仁核周边这个神经啊，然后并且可以跟我们的海马回然后做连接的，所以这是最快速的。那如果你从其他的神经做处理的话，可能就没有这么样的快速，
没有那么快，是是是，好，好，我这里的话，主要再跟大家介绍另外一个东西啦，就是叫做中枢神经敏感化。为什么治疗大脑这么的重要？就是因为在于很多慢性疼痛都会跟中枢神经，其实中枢神经指的就是大脑跟脊髓啦。那它变得很敏感，这件事情有关，就是你对疼痛的阈值降低。好，就是本来要十分的痛，你才会感觉到痛，但是你越来越敏感，越来越敏感，越来越敏感，到最后变成只要3分，甚至2分，甚至只要1分一点点的痛，你就会哇，你就会爆炸了，你就会觉得哇，这个好痛，好痛，好痛。这个是一个很让人，就是为什么临床上这么多慢性疼痛会变得这么棘手？我觉得就是跟很多中枢敏感化有关系。
是，
那动作控制其实就是一个很好的去改变大脑、重塑大脑、战胜疼痛的方式，但是我觉得要有一些其他方法，直接去同时，我的书的说法就是说，从肌肉治疗上来比较像是由下而上，然后再由这个，比如说用鼻喷剂啊、用精油啊等等，这个就比较像是由上而下。所以我们可以这样子上下夹攻去治疗慢性，双管齐下。大家这里可以看到哦，中枢 中枢敏感化的症候群呢、啊，有包括这些纤维肌痛症、创伤后压力症候群，然后女性的话尿道症候群，或是间质性膀胱炎，或甚至很多人生理期的时候会腰痛，会很多痛，或是多重化学物质的敏感，还有一个叫做周期性腿部这个抽动症，好呢，或者是不宁腿、肌筋膜疼痛症候群、颞二关节的障碍或颞二关节的疼痛、偏头痛、紧张型的头痛，还有肠躁症，另外就是慢性疲劳症候群，这些其实都是这个都是 paper 里面写的啦，不代表你有中枢敏感化的症候群，而且是其实它不是代表你要有全部才是有哦，其实里面任何一个症状都是暗示跟中枢敏感化有关，只是如果你有这里面越多项的话，表示你的中枢敏感化可能越严重或情况是越复杂的。那其实这个会跟杏仁核一直在，我们杏仁核就称它为恐惧中枢嘛，它就是因为它有一个叫做 negativity bias， 就是它叫做负面偏见，它会一直在搜寻危险的讯号，
是
就是一直在遭受威胁，所以如果你不觉得安全，你一直觉得随时都有很多危险，随时都有很多我觉得你在临床上应该也看到很多，就是很多病人是很焦虑的，
是，
然后他好像如就是草木皆兵，你看到什么东西都会吓一跳。我们真的之前有一个慢性疼痛的病人，哇，真的是有人在做治疗的时候，稍微有人经过，他都是哇，都是会整个跳起来那种感觉的，
有的
对，就是会非常的紧绷，那个我就会觉得他的杏仁核一定是非常肿大或活化的，甚至真的有我讲肿大不是假的、哦，是真的有研究发现，慢性疼痛的人他的杏仁核是肿大的，好，所以表示他的杏仁核就一直在搜寻这些危险的讯号，所以我后来就是接触到周老师那次跟我讲的时候，我才想到哦，原来他也可以透过这种比较味觉、嗅觉啊，讲错，嗅觉的方式去放松大脑，放松你的杏仁核
是。没有错。
OK， 好。然后这个图我也觉得蛮重要的啦。其实我这本书最早啊，一开始的书名是想要叫做那个如果我的大脑长这样，就不可能会痛。那个时候的 idea 其实就是来自于这张图。那这个图当然是来自于一个 paper 啦，然后一个论文。然后你可以看到这个图里面 A 这个人是一个健康人，好，是一个健康的人，他的大脑长这样。然后你可以看到 B 这个人是一个有下背痛的人，慢性腰痛的人，他的大脑长这样。你可以对照一下，你会发现 A 跟 B 的人 ，A 跟 B 他的大脑长得不一样哦。好，他的那个绿色的区域是不是长得不太一样？好，这个是做功能性的核磁共振，我就会发现，他的发亮的区域是不太一样的。好，可是 B 这个下背痛的人做了很多的治疗之后，然后就会发现他的这个，所以 B 跟 C 其实是同一个人哦。他的大脑再做一次，他后来没有痛了，他后来他的这个腰痛被治疗好了，然后他没有疼痛了，他的这个大脑再做一次功能性核磁共振，就是 fMRI 变成长 C 这个图样，那你就会发现，C 跟 A 其实就比较像了吧，好，就基本上是蛮像，当然没有百分之百一样啦，但是基本上就是相似度就非常的高。这个其实就是表示你只要把你的大脑治疗成这样，就其实就不会痛，或者是说你把你的大脑治疗好了，你的动作控制，你的各种方式去重塑你的大脑，跟慢性疼痛会不会改善，其实是有非常大的关联性的。
是，
对，我那时候看到这个就其实觉得非常的特别。好。好，那我们现在有大家有人提问吗？有提问的话，可以随时帮我们留在下面的留言区哦。然后今天非常难得的邀请到那个这个动作控制界的大神哦，所以有问题都可以尽量的问。
好，有三个。
好，
一个是佩叶，他说他也希望他的膝盖痛是因为心因性。
哦。为什么你希望你的膝盖痛是因为心因性？而且你怎么知道它不是心因性呢？如果你的痛好，这个其实是蛮多人的一个，我不知道这句话背后的想法是什么啦，但是我猜测你可能会觉得说， 是心因性的就好了，或者是说，没有表示没有那么大的问题就好了，是不是？我猜啦齁，那可是你要知道一件事情，曾经有一个研究找了44个没有膝盖痛的人去做核磁共振，结果里面有43个人，他的核磁共振的报告都打出就是是有问题的，然后是半月板啊、十字韧带啊，哪里哪里哪里有问题。可是问题是这44个人是完全没有疼痛的。那甚至另外有一篇报告是说，在慢性的退化性关节炎的病人身上做核磁共振有40%以上是无用的。好，所以你要认清一个事实，就是除非你当初这个膝盖就是一个很严重的受伤，你就是打篮球扭断了你的前十字韧带，或者说你就是摔到，你就是车祸，你就是怎么样去撞伤它，不然我可以告诉你，你的膝盖慢性痛有很大一部分是来自于心因性。那我所谓的心因性不代表真的就是你幻想出来的，不是。我的心因性的意思是说你的大脑结构有改变到，就像我刚刚讲的，确实有研究告诉你退化性关节炎的人他的大脑结构是不一样的。所以在做过我的心因性的意思是就好的意思是说，你可以透过肌肉训练，你可以透过各种调整的方式，训练核心，训练股四头肌等等的方式，就可以改善你的膝盖痛，不见得说一定要去开刀，或者是说一定要去做什么什么很侵入性的治疗。周老师不知道有什么想法？
我想就是大概会有几种方式可以去思考一下。第一件事情就是，如果是原本受伤是有结构性的问题的话，然后但是一直都还存在着疼痛的话，然后变成是个慢性疼痛，那它可能就是有存在结构性的跟我们的这个心因性的这两种都有存在在。但是因为疼痛会改变我们的大脑，那改变我们大脑过程之中，它还是存在着有一些发炎性的一些状态啦，或者是有很多的复合性的状态。所以我们除了找专业的医师帮助你评估这个我们疼痛区域上面的一些状态之外，我们如果可行也顺便评估一下我们这个心因性的分数，然后看看是不是这两种都有。那如果判定这两个都有的话，那我们就很多的对症下药的一些方法在这本书里面都有提到，其实很简单的，都不用担心，而且很快就可以治疗好的。对，要相信你自己，
相信你自己，
对，从相信自己可以改变你的大脑，然后它就会慢慢的越来越好的。
对啊，心因性的也没有什么了不起啊，也是可以治疗的啊。
对
对啊，然后还有就是结构性跟非结构性不是二分法，不是二分法，你可以比如说40%是结构性，60%是其他因素，都它可以是一个比例，它不见得是二分法。好，那在临床上，我这个书一开头其实就有举一个例子，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到那个我们之前，我写在前言的部分啦，我写在前言的部分哈，就是有一个曾经有一个病人，我印象非常深刻，就是他，而且他真的是有出事情，他真的是车祸、哦。他真的是车祸，然后髌骨就是膝盖骨这边的骨折骨裂啦，他裂开来了，好，但是裂开来没有到需要开刀的地步，所以他就是做了简单的复健，可是他的复健效果不大，就没有改善幅度不够满意，所以他来找我。那他来找我的时候，因为他的痛点就真的是在他骨裂的地方，然后又非常的痛，然后他的核磁共振也告诉我他这里有骨裂，没有错，所以我就想说OK， 那这个个案很简单，就是我只要治疗到这个骨裂的地方就好了。所以那时候跟他讨论的结果就决定打那个血小板血浆 PRP， 然后为了取信于他，就为了证实真的是这个骨裂的地方造成的疼痛，我们还做了一个事情叫诊断性注射，就是我打了一点点麻药在他的那个骨裂的地方，看他是不是痛马上就不见了。结果他打了之后就真的不痛了，哇，他就哇很好，他就原本会痛的动作，蹲啊还是跳啊什么，原本都会痛的，那时候打了麻药之后就真的都不痛了，我就说哇那很好，那表示你的 痛非常的单纯，就是这个骨头裂开的这个地方造成的疼痛，所以跟他讨论之下就决定打 PRP， 他想要快点好这样子。好，那打了之后，他说他有大概两个礼拜都完全不痛，就是跟好了，就是感觉好像没有受过伤一样，没有发生过这场车祸一样，就都好了，然后他就很开心。可是后来就奇怪的事情，诡异的事情发生了，他突然在两个礼拜之后，慢慢就又开始痛回来，而且痛回来，如果说比之前原先好也就算了，反正就多几次治疗嘛 ，maybe 就100%好了，不是哦，他是打回原形哦。就跟刚发生车祸的时候一样痛哦，然后那时候我就觉得很奇怪，然后他心里面也是想，那就不然再治疗一次看看好了，因为既然上次治疗效果这么好，那说不定再多几次治疗就 OK 了。好，那就这样子，也是一样的事情又发生。好，就是打完那两个多礼拜，几乎就是都没事，他都觉得几乎不痛，然后后来就慢慢痛回来，而且都是打回原形，然后他就这样子治疗了四次。我就觉得这样很奇怪，那他本来想要来打第五次的，我就跟他讲不行，这样太奇怪了，我觉得一定有别的因素把你又拉回来，然后变成打回原形，因为打回原形对我来说是不合理的，就是没有道理啊，一定有，我书里面形容它叫做发炎汤啊，发炎汤就是局部一定有一个因素，它让它一直发炎，一直发炎，一直发炎，然后后来才发现。帮他做一个检测，叫做慢性食物过敏原的检测。那他不是只有食物而已啦，他还有包括什么尘螨啊、各种花粉啊，还有猫毛、狗毛啊。那最后才发现他是猫毛非常严重的过敏，是爆表的那一种。然后他才说他养了五只猫，所以他每天就是一直跟他的过敏原生活在一起就对了。后来我为了让他去敏这件事情，就去学了一个疗法，叫做索氏去敏疗法。我在书的第二章里面有提到，然后就请他把他的猫的猫毛剪下来给我，然后帮他做一个低剂量的去敏疗法，然后之后他的痛才不再回来，然后才慢慢变得好这样子。
嗯，
对，所以这个是件很奇怪的事情。那你要说他全然，那这个个案你要说他全然是结构性的因素吗？也不是。你要说他全然是因为非结构性的因素吗？也很难说。我觉得他就是有一个比例，然后你刚好要两个都治疗到，你需要双管齐下，才真的痊愈。好，那希望这个例子让你有所醒思啦。就是有时候慢性疼痛真的就不是这么的单纯。好。
那之前想问，如果被诊断是心因性腰痛，有可能根治，还是症状一样会反复出现？
哦，这个我觉得大神一定可以给我们很好的回复。
我想，只要是结构是好了，你也没发炎的，然后你发现你是心因性的，我觉得一定可以治愈的。对，那因为书里面有讲到，就是你的大脑只要愿意去改变，变成是C的样子，那其实你跟你原本没有疼痛 A 的样子是一样的。
嗯，
但在这过程之中呢，你就必须要跟医师们密切配合。那里面有讲到这些休息啊、睡眠啊、还有生活作息啊，跟这些动作控制，你都必须要好好的训练。然后，并且后面有讲到一些像冥想啊之类的、啊、你也可以在里面做一些冥想之类的，那这些都可以让你把你的大脑逆转回来改变、嗯、这就一定可以解决心因性的，绝对是一定可以。
其实 这本书就是在教你怎么解决心因性的腰痛啊，所以如果你真的深受心因性的腰痛困扰的话，就是邀请你可以仔细的看一下这本，研读一下这本书，有很多不同的方法来刺激，就是包括从肌肉、从肠道跟从情绪三个方面来下手，然后去重塑改变你的大脑。所以为什么叫疼痛先医脑？慢性疼痛是大脑的坏习惯，就是去改变你的这个坏习惯，然后去重塑你的大脑，然后你就不会因为心因性导致腰痛了。
嗯
嗯。
对，我再补充一下，就是在48页里面有讲到啊，嗯、我刚才讲到的这些心因性，它主要是中枢敏感化症候群嘛，所以你可能可以在书里面讲的一样，这个先把七个问题先去找到是不是有在里面有发现啊。
哦，
那书里面有讲到有毒素啊， 营养素的缺乏、生化失能啊、结构异常、能量混乱、食物不耐、地场压力、生理压力跟情绪创伤的灵性问题。那这一些的话，你可以做一些一一的排除。那我想回到你原本的状态跟治愈的那一天，很快就来了。
嗯、是，我想身为医疗的专业人员哦，这个我们第一个一定还是会先排除结构性的问题啦。
是，
这个是这是没有问，这是最基本的啦。好、哦，所以该做的检查还是要做，就是比如说 X 光，然后先做一些基本的复健治疗，然后如果说真的不行的话，可能考虑要不要做其他的检查，吼，肌电图啊，还是核磁共振，还是其他更多的检查。但是如果说这些检查都告诉你没有太严重的问题的时候，或者是说跟你的症状并不完全符合，你要知道一个很重要的观念，就是很有可能检查出来有异常，但是跟你的症状是不符合的。好，这件事情是很常见的。这个时候。或者这个时候通常比较有经验的医师就会跟你讲说，哦，那这个也不需要开刀或是做什么其他的这个更进一步的检查或治疗了，因为表示你的疼痛就不是这个影像的检查可以轻易的照出来的。就像我刚刚讲的，你的疼痛是代表你那边有一个很厉害的发炎，这个发炎不见得可以在影像上面呈现出来啊。哦，所以那你要知道，医院的大医院的医师，他跟我们这个基层的医师或治疗师或教练或是身体工作者，我们的角色会不太一样。大医院的医师他有一个很重要的角色，很重要的任务是排除掉严重的疾病。好，所以他一定要先排除掉你是不是癌症、肿瘤、感染。然后马尾症候群、圆锥症候群，然后什么那些很严重的疾病，自体免疫疾病什么，他要先帮你排除。好，如果这些都排除了，但是你还是痛，那这个时候其实对于大医院的医师来讲，这样的个案是会比较棘手的。好，然后他可能也会觉得比较能够施力的点也不会那么的多，因为他必须排除他必须应付更多，或是要照顾其他更多的其他的患者，重大疾病的患者，要处理更多重大疾病的患者，所以他的角色不同，好，他的角色是定位是这样的，所以这个时候找专业的其他的医师来给你做其他更仔细的评估，包括刚刚讲的是不是肌肉的问题，是不是局部发炎，刚刚讲的发炎汤吼，可以借由肠道来治疗，或者是真的偏情绪方面的问题、心因性的问题，都需要慢慢的去像剥洋葱一样找出来的。
是，嗯，
好
，OK。然后还有开车，如果大概两个小时左右就会开始腰酸，然后。那平常有什么运动的建议，或者是如何做这些评估？
哦 ，OK。可是我觉得开车两个小时也是
蛮久的，
也是蛮久的，也是蛮腰酸，是蛮合理的事情。好，但是还是要解决啦。好，大家就是我真的今天就是开高速公路就是要开两三个小时嘛，然后我腰酸了，那我该怎么办？
我觉得一下车的时候可以先做一些伸展运动啦、啊。嗯，对，那因为我们长时间可能坐姿开车端正，然后你有可能或者是脚跨一边姿势不良啊，对啊，嗯，所以我们下来的时候可以先做一些腰部啊跟下肢的一些伸展运动啊。嗯，那我想这些影片在网络上一定都很多啊，对。然后最重要的是我们要把骨盆带，像我们的臀大肌、梨状肌啊，这些都要伸展开来，因为这些跟我们的腰部的这一些神经丛的一些压迫是比较直接的关系的，所以把这些大肌群伸展完了之后，甚至你可以做一些腹式的呼吸，然后让我们的副交感神经调节一下，我想这些疼痛很快就可以消除咯。
OK，
刚刚啊，那之前他刚刚的延续他刚刚的这个心因性的这个腰痛，如果可以根治，那是不是症状还是反复出现？就是那如果从大脑结构不同的层面切入，这样是否如果慢性疼痛时间已经很久，可以直接从检查病人大脑的结构下手？
好，我老实说，刚刚那些那个你看到那个 A B C 的那个图，那个叫做 functional MRI 就是功能性核磁共振，那个检查大部分现在是比较偏 实验室的检查，所以一般人其实不太容易接触到这个检查，然后你也很难要求医师去帮你安排这个检查。好，所以
我
应该怎么说？
我可以提供一个分享给你。
好啊，好啊，好啊。
那我有幸有去挪威，在做这个红绳的实习。那我在挪威总部里面做了一个月的实习。那在里面有一个特别的个案呢，然后他们就在挪威的实验室里面做这个 fMRI 功能性的
核磁共振。
核磁共振。那他发现说，他刚头伸进去的时候，在没有做任何动作的时候呢，他的这个脑部的结构就像我们刚刚看到的 B 一样，因为它有长期的腰痛。但是经过我们这个红绳的神经就在教育，就在旁边，它架设一个临时的这个红绳的工作站，马上训练我们的核心肌群跟我们颈部的这一些训练完之后，立马进去这个 fMRI 里面再去观测它大脑的状态是如何。很神奇的，训练30分钟之后，它大脑已经快要跟原本正常的像图片里面 C 的方向很接近哦。所以这意思告诉我们，就是说如果你愿意，那我们可以从反向整合，所谓反向整合，你可以从神经肌肉动作控制里面，然后重新再教育你的大脑，让它恢复正常的状况。当然你也可以双管齐下，我们也可以从我们的这些性能核，那透过我们的像芳香疗法，或者是我们王医师的一些临床经验里面的一些运作，双向整合，我觉得效率是很高的。那在这种影像结构判定上面，我们不用去执着这一些东西，我们要重点是在跟医师的配合，了解医师对你下的一些诊断，然后怎么样去跟他一起做合作。那我相信你很快的一定就可以解决掉你的问题了。
我也是觉得不要执着这句话很重要，因为你如果一直执着于影像，会是一件很辛苦的事情。你若执着影，你要一定要看到影像，你才相信。应该说，慢性疼痛这件事情，它就是会
执着疼痛。
对，也会造成你执着啦。但是就是说，已经改变了你的大脑结构。它其实像刚刚周老师讲，你其实做一下做运动，慢慢它就是会调整过来。那为什么会不建议每一个人都做去照一下大脑啊什么什么的？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则哦，可能是医界很重要的一个原则，就是说，我照出来的一定要有 solution， 就是每个检查它其实是要有一些相对应的治疗方式的。如果说我照出来之后，我的治疗方式并不明确的时候，其实就很少医生会去开这个检查。你如果到大院，你刚刚讲说你要做这个功能性核磁共振的检查，那做出来有异常，他不能怎么样，你知道吗？对啊，他还是一样叫你去做运动训练，然后叫你去，他可能就是还是叫你去做核心训练啊。所以对健保局来讲，对医师来讲，它是一个不合理的检查，就是它不会改变治疗策略的一个检查。所以这个是一个，我不知道这样讲你能不能接受啦，但是医疗经济学的想法就是这样，工位学的想法就是这样，我不可能让每一个进来的腰痛的患者通通都去做大脑的核磁共振检查。
然后秉琦想问，如果骨科医师徒手测试抽屉测试结果是重建过的前十字韧带松掉，
是。
不过核磁共振 MRI 后影像却又变成后十字韧带断裂50%以上。还有膝盖前侧外侧半月板受损。如果遇到这样状况怎么办？就徒手测试前十字韧带松。MRI 是后十字韧带
是
跟前外的半月板受损。
OK， 然后要怎么办吗？
是，
好，我这个问题分成几个层次，然后他是开刀过了是不是？还是还没？
没有写开刀。
OK，
是说骨科医师徒手。
就是 OK， 好，所以
是重建过的，
重建过后的，
对。
OK， 所以他的前十字韧带已经重建过了吗？
重建过。
我觉得这个，我 老实说，我们基本上不做线上诊断啦。那但是通常还是每个个案的状况是不一样的，要看到才会比较知道他的问题到底出在哪里，困扰他的到底是什么。说不定他真的就是某一个韧带造成的疼痛，也有可能就是刚刚讲的，他是肌肉的问题，他是别的问题造成的疼痛。所以还是要看到个案比较知道。但是我必须说，第一个，他如果前十字韧带已经重建过了，理论上不应该抽屉测试测起来还是那么松。如果他前十字韧带明明已经重建过，但是还是很松，那基本上，可能要先看一下手术过程是不是有什么，就是他是用什么东西来重建，还是说有重新拉伤，还是怎么样，或是说他的复健复原的过程是不是不尽理想？因为我们临床上看到，大部分重建过的韧带都是很张力很强的，反而是太紧，你知道吗？不会说拉是松的，拉是松的这件事情会让我比较好奇，到底他的复原过程中发生了什么事情这样子。然后再来就是，如果他接着他核磁共振又看到了后十字韧带跟前外侧的半月板有问题，就像我刚刚讲的，其实很多有时候我们要看他的跟他症状稳不吻合。通常半月板的话会造成你是不是关节会觉得卡卡的啊，然后后十字韧带有可能会让你觉得说下楼梯啊或者是蹲的时候有困难啊。那我还会建议同时用超音波去看看看有没有发炎，或者是说它压痛的点是不是跟这些地方吻合。如果是很吻合的话，增生疗法会很有帮助，就是我可以治疗到你的半月板，治疗到你的前后十字韧带，然后去加强它的强度，然后帮助它的修复，这个是会很有帮助的。那如果说找不到的话，我可能就会测测看是不是有肌肉动作控制上面的问题，比如说他的臀大肌、他的股四头肌、他的阔筋膜张肌、他的内收肌群、他的核心是不是哪里是没力的？你的症状到底是痛，还是感觉到无力，还是关节角度不够等等，都会是我需要去考量、去鉴别诊断，然后我的治疗策略也会不一样的。
嗯，太棒了。
嗯，你还有什么想法要补充一下？
我觉得听起来你可能会在想说，那骨科医师的诊断跟 MRI 诊断好像不太一样。
哦，
那我想这个都是相辅相成的啦。原因是因为所有的影像的结构式的诊断是在你看不见的位置，就是我们肉眼没有办法透视进去的。那我们所以会用一些功能性的一些检测，
嗯，
或者是一些我们在临床上面的一些检测法来优先先判定说现在这个状况可能是什么样的状态，
嗯，
然后再辅助这一些我们的影像诊断，然后再结合确定的诊断，然后给予你正确的这一些治疗性的一个方向。那我们千万不要觉得说，哎，这个 A 医师可能，他说是什么，或者是 B 医师什么，然后我又去照了什么，又是什么？其实这些应该要合在一起去看，然后才可以找到一个最适当的一个解决方案。像我们在很多客户啊，他也看过数百个名医啊，然后到最后就说啊，那个谁跟我讲什么，那个讲什么，或者是这个讲什么，然后为什么到最后我还是这个样子？其实每个人讲的都对，因为每个人专业都不一样，所以看待这一件你的疼痛的时候是不一样的方向的，所以你应该把他们当作是一个珍贵的资源都收集起来，因为每一个专家所看到的问题都是你的其中一个解决方案。那如果有一个方式或者是有个人可以整合起来，把这一些收集到的讯息都可以一一帮你排除，那你一定马上好。
嗯，没错，就是我一再强调的事情，就是伤不等于痛。好，你的看到有伤的地方，有受伤的地方，不见得等于你的痛，会造成你的痛。好，就是我的前一本书也讲了很多遍，然后这本书也有提到，就是你去把健康正常的人送去做核磁共振啊或是什么，也是看到一堆异常。好，然后那个跟他的就是，然后很多有受伤的人你跟他去做检查，反正就是两个不见得能够画上等号，所以这是一件很麻烦的事情。然后麻烦在于他会误导，就是让你以为这个是造成你痛的原因。所以我才说为什么我要看到，不做线上诊断要看到个案我才知道这个到底跟你的症状有没有相关性。 要不然有可能那个只是一个那个他们英文叫做 incidental finding， 就是意外的发现，一个美丽的邂逅，就是一个意外的发现而已，它不见得是跟你的疼痛有直接的关系。因为现在因为核磁共振或者是很多检查它太细致了，他可能会发现很多不相干的东西，你懂吗？就他会发现很多跟你症状不相干的东西，所以这个会造成一些误导、一些困扰。好，所以其实去排除掉其实是非常重要的。那当然，以治疗的过程来说，大部分的时候还是会建议从低侵入性的往高侵入性的走啦，因为高侵入性的最高侵入性的大概就是手术了嘛，那个的可逆性会比较低，就是你一旦开了一个大刀，可能就会有一些比较不可逆的筋膜啊，或是骨头啊，还是哪里的一些破坏，所以大部分的时候还是会建议从比较低侵入性的，比如说徒手治疗、运动治疗，然后或是打针的治疗，然后慢慢才，如果还是不行，才会慢慢的进阶到比较高侵入性的治疗。那除非是你的症状一开始就是所谓的红旗指标，哦，是急症，比如说你会尿失禁，你会大便失禁，然后你会有你会有发烧啊等等一些特别奇怪的症状，哦，那个时候才会去直接建议就直接做比较高侵入性的治疗。好，那所以这个时候你要去听到很多，所以其实临床上真的很常有病人来，他说他看过很多名医，然后每个人跟他讲的不一样，其实这是真的是非常常见的事情啦。那就是因为每个人看的角度不一样，然后每个人他看到影像跟你的症状的判断又不一样，哦，他有人可能就觉得这个有相关，有人又觉得不相关。那其实你要做的一件事情是排除，你反而要做的事情是排除，而不是每一个都纳进来。我有这么多问题，我有这么多问题，有些问题它就不是跟你现在的症状不相干，你就要把它排除掉，把它丢掉。好，还有问题吗？哦，好 ，OK， 好。那如果说大家还有问题的话，也欢迎继续留言，然后我们就会再慢慢的回复大家。好，然后因为我们今天的时间已经差不多到了，所以再次非常的感谢我们的周平浩执行长，周老师，非常的精彩，非常的专业，然后跟我们分享的很多很细致的东西，然后很多刺激我很多想法啦，真的。好，所以如果说大家对今天的直播觉得，你可以看到我们今天的直播有改版哦，整个的画面是比较漂亮的，然后收音应该也比之前好，然后也有这个一些图片是直接放上去的，所以如果大家喜欢我们的直播的话，也欢迎锁定接下来每一次的这个对谈嘉宾的对谈直播证书的一个活动，然后可以分享给你的亲朋好友。好，然后一样每次都会送出一本书，那我们今天晚上也会再抽出一本书哦。好，那就祝大家有一个美好的夜晚，谢谢大家，
谢谢。
感谢您今天的收听，喜欢我的频道记得订阅、留言、点赞、分享给你所有的朋友。丹尼尔的神秘金三角，我们下次见。